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的经文还是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本来上一次就是十六到十七节，这次本来打算再加两节，但后来写一写又写多了，所以就还是先讲这两节。那么我们可以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启示给我们你的话语，并且你用你的圣灵来重生我们，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引导来读你的话语，就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知道你给我们的救恩，并且因为你全备的启示，就让我们整全的认识你给我们的救恩。就是愿你亲自的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讲的是从你来的，听的也是愿意打开你的心，打开心知道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并且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若我们信却只是在头脑中，而不是活在生命里，又有什么益处？祝福我们讲的，也祝福我们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么上次的题目是影与形与形体一，这次我们继续这两节经文来讲这个话题。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一些结论性的观点。通过一个案例分析，我们如果在座有读商科的，可能对案例分析很熟悉。那么按照圣经的教导呢，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吃血？当时我们是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讲了一下。那么我们把救赎史以及预表的这样一些概念用这个案例联系起来来讲。那么神禁止他的选民吃动物的血呢，是因为血在救赎史中有它的功用，血在救赎的历史中有它的功用。是什么功用呢？就是人在受到堕落之后，神为他的选民预备了救恩。那么这个救恩的实体真正的临到之前，实体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临到之前，临到呢是在新约的时候，真正临到之前是在旧约的时代。那么神用预表，也就是我们在哥罗西书这里所看到的所谓的后世的影，来教导神所拣选的人。那么我们以前也有提到这些预表，那接下来这段话是我以前引用西敏信仰告白里的话。这些预表是借着圣灵的运行，足够有效的来教导神的选民，让他们对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耶稣有信心，知道借着他才能得到完全的赦罪与永远的救恩。那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我读的虽然是西敏信仰告白，但是这是对圣经的一个精确的总结。大家如果自己到圣经里读对了的话，也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动物的血在救赎史中的那种历史性的预表性的功用，就是血能救赎，就是这样一个功用。但其实真正能救赎的呢，我们知道是基督耶稣。所以血的历史性的，在历史当中的预表性的那种指向的功用，在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不存在说基督徒一定不可以吃血这样的诫命，不存在。那么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回顾，如果上次大家不在这里，可以听一下我们上次的很展开的一个讲道，可能会有更好的了解。那么也像上次我说的，这个圣经说凡事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如果你看到这个结论还是觉得我心里不舒服，因为旧约明确有这样的，看上去字面上有这样的教导，那你就不要吃。当然也是像上次我说的，可能这个话题对大家没有那么太实用的价值，因为大家已经可能很多人都不吃。但是我只是说要借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救赎史的概念，一个预表的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回到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保罗写哥罗西书的目的是纠正在哥罗西教会存在的错误的教导。 那么当时错误的教导没有定论，这个错误的教导到底是什么？但至少呢，这个教导有关于犹太教守律法的内容，比方说第十六节。那么关于节期月数和安息日不可让人论断，该怎么理解呢？怎么理解这个经文呢？干盯着这一节经文来琢磨，不容易找到答案。那乍一读的感觉好像是说这些日期都应该被废除了，就是说这些节日好像都不应该要了，所以不要让人在这个我守不守这些日期，我过不过这些节期上来论断我们，来说我们做错了。那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些节期好像是要废掉呢？单在这些经文看好像没有头绪。那我们一定是在圣经里来找答案，而不是自己这么干琢磨。那么很重要的一点，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作为一个组合，在圣经其他的哪些地方出现过，这是我们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那么在利未记23章我们有看到说安息日啊，还有关于节期的描述，有安息日有节期，你说这不算，这个没有月朔，所谓月朔就是啊每月的第一日月朔。那么再看民数记28章第9节，民数记28章第9节讲到安息日要献的祭，第11节讲到月朔，也就是每月初一要献的祭。那么在民数记28章29章后面还有整个这两章提到各样的节期所要献的祭，那我就不细读了。民数记28章29章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把哥罗西书2章16节和民数记28章29章内容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哥罗西书2章16节关于所谓的节期、月朔、安息日的解释，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阐述。怎么样一个方式呢？就是所以不要让任何人在关于节期、月朔和安息日献祭的事情上来论断你。这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说这个日子突然就废掉了，为什么废掉？我不知道。后来你再往前看，旧约里说，哦，我要在这些日子献祭，那献祭废掉了。OK， 那是不是这些日子也废掉呢？我们需要接下来往下看。那么先讲说献祭废掉这件事儿，我们在希伯来书10章1到4节有看到，说为什么献祭被废掉了呢？因为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这是在希伯来书10章1到4节。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羊、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么耶稣来就把这些都废掉了。那如果献祭是这些节期的必要活动，而这些必要的活动呢，因为基督的到来失去了意义，那么很自然的，这些节期本身也就成了不必要的。这里面有这样一个联系，这些节期本身因为献祭的被废掉，所以这些节期本身也就不必要了。那打个比方说有一对夫妻，那妻子怀孕了，第一次去医院去诊所检查，说听到 baby 的心跳会好兴奋。那后来或者什么时候再去检查，看着照那个 B 超，哎，小手，哎，小脚，看到了，开心的不得了。那么回到家，可能就在 Facebook，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在 Facebook 上看到有朋友这样留言，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然后就好兴奋，留言说啊，今天几月几号我看到我的 baby 了，或者今天几月几号我听到他的心跳了，非常兴奋，非常开心。那么这些日子都很好，都很有意义。可是这些日子的意义更在于预表有这么一天，这个 baby 会健康的出生。你在这些日子所做的呢，都是准备着、期待着那个孩子真正到来的那一天。那么等孩子真正的出生了，你马上就开始忙碌，当然也开始真正的享受跟这个孩子一起在一起生活的快乐。你有可能说有时候也会回忆起说，哦，我以前看 B 超第一次看到他小小的好开心，第一次听到心跳好兴奋。可是那些感受比起你现在真正的跟孩子在一起每天的生活都不重要。所以同样的道理，以色列的节日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来预表着基督耶稣。那随着基督的到来呢，那些节日也就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废除了。那么在这个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废除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如果一个节日就是预表着基督的到来，那基督来了，这个节日就废除了；如果一个节日就是预表着基督的死，那么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那这个节日就废除。但安息日呢？安息日是不是这样呢？因为在民数记28章、29章，这些日子都和献祭联系上了。如果不用献祭了，是否安息日也不用守了呢？那么这个安息日又跟我们常说的主日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读经不能犯简化主义的错误，不能说一看哦，这些日子都是并列的，全都废掉吧，省得我琢磨了。献祭废掉，这些日子也废掉，那这是最简单的解释方法。所以这简化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考方式。所以有的圣经学者就说，安息日是指向基督的预表，基督一次的献祭就废除了安息日存在的必要性。他们的根据就包括我们刚刚读的哥罗西书2章16节。也有的人说呢，安息日是专门给以色列人守的，早在新约时代就废除了，就是老早就废除了。还有的说安息日完全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周六星期六而不是周日。那待会我会具体讲一下这个周日周六，哎，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人说周六有的人说周日，这个会解释一下。那么接下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结论性的东西，然后我会展开，然后再回到这个结论。结论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安息日没有被废掉，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因为基督的献祭，所谓基督献祭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死后第三天复活，赎了我们的罪，这就是基督的献祭。我们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进入神为我们应许的真正的安息。再解释一下，如果因为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就像刚才引用希伯来书10章所说的，我们一信主就进入那种真正的安息，最终极的安息，那这件事儿包括在基督献祭所成就的范围之内，被涵盖在里面了，那么确实安息日就该被废掉。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在神所应许的真正的安息当中，我们没有在其中，所以安息日还没有到被废除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展开解释。在讲之前呢，我们先来理清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安息日、主日、第七日、第一日这些日之间的关系。那么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图，不知道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能不能看得清楚，就看不清楚就可以大概看个影反正就是说，为什么说有着所谓的第一日、第六日、第七日呢？第一日始于神的创造，没问题。然后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然后第七日呢是神定的安息日，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所以第一日创造，2、3、4、5、6、7安息，这个没问题。那么为什么后来我们说又改成所谓的主日，为什么说是一周的第一日呢？这就跟耶稣的受难有关。那么受难日是在第六日，因为圣经所说耶稣受难的下一日是安息日。那么如果是在第六日受难日，他就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基督复活，也就是主日。所以现在的主日就是第一日，希望这个可以帮大家理清一些关系，就是创造是第一日，以前的安息日是第六日，那么因着耶稣基督的受难，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复活，所以现在的我们的主日是一周的第一日。那问题就是以前的安息日跟现在的主日是什么关系？安息日有没有变成主日？那我们刚才看的是图，简单的再回到圣经看一下，那么安息日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也决定了它存在的意义啊。这个怎么来的决定了存在的意义，这一点很重要。刚才已经提到，在创世纪2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有人单独这段经文，有人可能会说，哦，这是神的安息日，那么和我们人的安息日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神的安息，你为什么说它也是我们人有安息日呢？那么往后看，我们就知道出埃及记二十章，这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那么我就读一下，我读一下，这样读一下：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样看的话，以色列的安息日就和神在创世纪第二章所赐福的安息日联系起来了，是这样联系起来了。接着后面的经文展开，哦，是这样。但这其中有一个小小的跳跃，就是虽然安息日和以色列他们联系起来了，但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安息日，是不是亚当也要守的呢？就是说神在创世纪二章三节说，我赐福这个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是不是亚当也要守呢？还是亚当到以色列，到出埃及记二十章颁布这个诫命之间，大家不用守啊，然后一直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颁布这个诫命了，我们才开始守呢？那么这个诫命，也就是说是一种延续，还是一个新的诫命？如果是新的诫命，那可能说只是给以色列人的，因为我们提到说之前有一种观点说安息日是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早就废掉了。那么如果是延续呢，是创世纪二章三节的延续，是给亚当的一个要求，那就是给所有人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没有办法展开来讲这个，所以就拿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第四诫是延续，亚当作为有神的形象的人，要按照神所创造的秩序来做事情和休息。所以我们不能说安息日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换个说法就是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安息日已经被废除了，不能从这个角度。那不单如此，在申命记第五章是另外一处记载了十诫的经文，一处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另外一处是申命记第五章。申命记第五章也要说你们当守安息日，可是他给出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呢？神既要以色列人在这个安息日思想神的创造，并按照神的做事的模式来生活和休息，那也要在这一日纪念神的救赎，那就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从效仿神六日创造第七日休息到纪念神的救赎，这其中有什么联系？那么当讲到救赎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想到耶稣基督，很快就想到耶稣基督。但是这里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基督的救赎有没有让我们因着信就得以安息？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圣经有说因信称义，这是圣经说的，那有没有说因信得安息呢？还真有啊，真的有。那我们看两处经文，第一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一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的问题是有没有啊？一看，哦，有。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这里提到安息是不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最终极的安息呢？有人可能会说，当然不是了。这个神的安息是神的安息，人的安息是人的安息，干嘛要让人体验神的安息呢？那这种说法对了一部分。那首先，马太福音这里提到的安息，并不是最终的安息，而是像经文里说的，是心里的安息。比如说像胡牧师之前讲过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三节那里，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为外在的需求忧虑。那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信主了，我一信主就得了最终极的安息，那还会不会有所谓的属灵的征战？会不会有？不会有。但以弗所书六章说，我们的仗还没有打完，仗都没有打完，还没有到安息的时候，还没有到。但别忘了说，那种说法，什么说法呢？说要人进入神的安息吗？这种说法我们刚才说对了一部分，那个确实马太福音那块不是神的，不是进入神的真正的最终极的安息。那么圣经也说了，神要人进入并体验神的安息。那么第二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一节，很长，我们不用具体来读。那么有两节经文简单讲一下。希伯来书四章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进入神的安息是真正的要歇了一切的功，在这里我们不会展开讲，但这个功包括好的行为，任何事情，所有的一切。那么怎么说，这里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再看四章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那看上去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信的人得以进，那应该是就进了呗？这是将来的事吗？为什么说这安息还没到呢？那么这是一种通过语法的使用来表达对未来的确信，就是说单独中文好像还不太那么明显，但是说感觉是现在的事情。你如果读其他的英文已经可以，就是你会发现哦，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是通过一种现代的语法来，因为这件事情在未来已经太确信了，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说它会发生，就是用这样一种时态来表达确信。那么这种语法现象圣经里有。关于解经还有一句话，就解经就是我怎么来理解圣经，大家一定记住，看上下文才是王道。你不能光盯着一句一看啊这么说的，你一定要看上下文，上下文之后还要整本圣经穿起来看。那么你如果认真的读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一节，你不难发现这里说的是将来还没有实现的安息。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在神里面的安息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看神的安息是怎么样的安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那么创造的前六日呢，关于每一日的描述都是怎么结束的呢？有晚上有早上，是第几日，对吗？当你读到第七日的时候，你可能顺下来读，你就会有一个期待，哦，神就歇了他的功，安息了，赐福这一日并为圣日，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七日。可是你突然发现哦，没有这一句话。那么我们就要想，圣经还有在哪里说没有晚上没有早上？我们可以找一下，你会发现哇，我们刚才还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当我们找到说哪里没有晚上没有早上的时候，我们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二十二章，我们从圣经的第一章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直接的到了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两章。那么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二十一章节快结束的时候也有，那么二十二章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解经要看上下文，不能一看说哇黑夜，前面说晚上哦，那一样。那么这个黑夜和日光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含义呢？有，至少黑夜在上下文可能指的是黑暗，或者隐身一步，黑暗背后是什么？黑暗的势力，或者任何在黑暗的诠释中所存在的不好的东西，啊。那么，但是当我们把这节经文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联系起来的时候，不管我们从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时间的维度来理解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的黑夜， 没有了，来强调神安息的永恒性，还是从程度的角度来看这个黑夜，那些黑暗的势力没了，进而强调神的安息的绝对性，在我看来都是可以尝试的理解。那你说什么尝试？你说站在讲台上就讲说我们可以尝试的去理解吗？那个前段时间上课，我们有个教授说，你要有什么新的 idea， 千万不要用你的教会的会友做实验。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定要尽量有确信了才讲。那么有多大的把握来这么解经呢？在这里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在西敏神学院，只要说我们写解经的 paper， 那么你有一段经文，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当你要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后只要可以合理的符合圣经整体思路的把这段经文跟启示录的跟创世纪的第三章和启示录的21、22章联系起来，你就知道大方向错不了。所以说我们刚才的解经是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但是第七日没有了。那我们看到说什么时候没有晚上没有早上，一直到启示录没有晚上没有早上，哦，那从时间的关系讲，没有晚上没有早上，神的安息是永恒的安息。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说黑夜是黑暗的权势的一种表现，他用这个黑夜没有夜晚来代替说，来指代说没有黑暗的势力，也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那我们说这里讲的是神安息的绝对性。所以不管是永恒性还是绝对性，都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那我们回到安息日的话题，如果说神给人设立的安息日所预表的最终极的安息还没有来到，我们刚才看到最终极的安息是在启示录，是要基督再来之后，那现在还没有来到，那么安息日就仍然在他的旧史中有历史性的功用。那这个就很明显跟我们讲过的不可以吃喜的这个诫命被废除掉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说安息日没有被废除，但是大家要注意，我们说这个没有被我们说的这个废除一定是在基督里被实现了，而不是说莫名其妙的就不要了。那么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不在一周的第七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星期六聚会，我们刚才看到说一周的第七日，1、2、3、4、5、6、7，第七日是安息日，那么现在是我们所说的星期六，因为这周是主日，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星期六是安息日。那么为什么变了呢？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在周六来聚会呢，而是要在七日的第一日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问，说是不是没有被废除就一定意味着没有任何形式的改变啊？那么首先申命记提到的在安息日纪念神的救赎，那么我们的救赎从何而来？我们的救赎从何而来？当然是基督的复活。我们在哥罗西书1章18节有特别的强调，基督是死里首先复生的，首先复生的。我们当时说打了一些比方，就好比说基督是春天了先开的那一朵小花，然后我们就知道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并花开，都很快都会开。那它也是初熟的果子，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果子熟了，很快的其他都会跟着熟，这一个果子是那个预表，它先熟了其他的都会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以前在弗吉尼亚州的时候参加小组查经，有一次带查经的人说讲这个福音，说基督为我们罪死了，所以我们才能得救。然后边上一位也是经常带查经的人，赶紧还复活了。然后那个时候对，还复活了，光死不行，还要复活。所以说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基督死了就死了，那我也可以为你的罪死，谁都可以为谁的罪死。死了然后有什么用呢？没有用。所以复活很重要。那么关于基督信仰里面的罪、死、 和复活这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我想再简单解释一下。那么基督信仰里面说的罪，就是人的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无法无天的状态。为什么无法无天呢？因为人不把神当作神，而把自己当作神。你就想象一下，大街上12个人是12个小神，100个人100个小神，每个人都想着自己，这个社会怎么会所谓的有和谐的社会呢？所以这个无法无天的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亚当和夏娃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开始，在创世纪。那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说哦，不听神的话干嘛就要这么严厉地对待他们呢？不过是吃了个果子嘛。这是我们以前，不是以前，对，也是以前，就是在查经的时候会经常面临的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说那神太严厉了，那这样的神信的也没意思了啊。比方说天性，我叫他不要吃什么他吃了，我叫弄死他吗？他们就会这样来理解。你看，我天性不听我的话，我要弄死他，跟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神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相当于致死他们，是一样的。可是一样吗？我们来看看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讲。那我现在我想从权柄的角度来讲，权柄。打个比方说，比如在部队里，那我没进过部队，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有在部队工作过的弟兄，可以过后可以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希望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啊，虽然这个不一定准确，就是说，比方说你是个小兵，我们说的新兵蛋子啊，那比你级别高的人命令，你要不要无条件的服从？要。当然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后混得熟了一点，那么有没有可能说哦？当然这不是打仗的时候啊，打仗的时候来什么命令赶紧就接，就是说平时，哦，班长叫你做什么，嘿，还可以打个哈哈。连长叫你做什么呢？嘿，可能还开个玩笑。那师长来了呢？军长、司令来了呢？怎么办？我们这里不是下军旗，你不能说用炸弹炸，你也不能等他们踩地雷，你就得马上的服从。他说什么，你就要做，这就是权柄，权柄的体现。那神的权柄是绝对的权柄，所以亚当违背绝对的权柄，就当受到绝对的惩罚。那我的权柄，我对天性的权柄是绝对的吗？我算什么？他是罪人，天性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比他的罪还多，对不对？所以这种比方，我们会看到其中错误的地方。人类受的刑罚就是与神隔绝，并且导致肉体的死亡。那么这种绝对刑罚，大家就会想到，哦，既然是绝对的，亚当和夏娃其实该瞬间就被处死。神原来说不许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哎，他拿下来吃，咵，应该就死了。但是神没有那么做，因着他的恩典与慈爱，他没有立即进行终极的审判，但是呢，又因着他的圣洁和公义，神必须审判。那怎么办呢？神就亲自变成人的样式，所以耶稣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很核心的一个东西，一个概念。那么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才无罪，如果他有罪，自己都要接受审判，怎么救别人？那么是完全的人才能在各方面，除了没有罪，和我们一样，来完成亚当所没有完成的对神的顺服，并且承担我们人类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神终极的审判。所以这里是一个代赎的概念，所谓代赎就是我代替你赎罪，代替你赎罪。耶稣代替信他的人赎罪了。那么这位耶稣基督不单死了，更是复活了。我们说我在基督的复活里，什么死了？死亡死了。也就是说，基督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打了一场胜仗，赢的是基督，死的是死亡。所以我们只要信基督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就也胜过死亡。 死亡会死在我们面前。但是又因为人在最终无法对神有回应，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不会对圣经所说的有回应，不会相信福音。我给一个人讲福音，不信主的人讲福音，按理来讲如果没有神的工作，他根本就不会信，他反而会抵挡。这就是自然状态的人，圣经说是抵挡真理的人。所以需要神先让你活过来，你才能对神有回应。也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唯独恩典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因信称义。我们得救完全靠的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作为。就连我们的信也是神先让我们活过来之后，不是我们才能有的回应。那不是说我信了他没信我比他强，不是这样，大家都一样，都一样，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么既然讲到唯独恩典因信称义，就结合前面的简化主义，我再插一段。那么以前的一些基督徒呢，根据圣经总结出来的一些要点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经。这其中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有那么五点：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因信称义或者唯独信心和唯独神的荣耀，这五点。那么如果简化一下该怎么简化呢？大家有没有听过简化的版本？有没有听过说五个唯独，叫不叫唯独？不叫。总结一下就是唯独基督，唯独基督。那么五个唯独叫不叫唯独呢？我请大家这样来，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从我们认识救恩的角度来讲，我们认识救恩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唯独圣经？是。从我们救恩的来源讲，是不是唯独神的恩典？是。从我们救恩的实现来讲，是唯独基督吗？是。从我们获得救恩的途径来讲，是不是唯独信心？也是。从我们得救的目的来讲，是不是唯独神的荣耀呢？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体系，这是一个完全的体系。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那么最上面是唯独神的荣耀，这是一个体系。那么当我们简化之后，你可以说唯独基督，我也可以说唯独乔治，他可以说唯独 Jennifer， 还有人可以说唯独杰克。你说为什么？这是怎么讲？我怎么没听过？因为大家所说的基督被架空了，是一个空壳子，你往里添什么都行。所以有人讲说唯独基督，不要谈别的，好像很属灵。为什么很属灵呢？谈别的就涉及到神学，涉及到教义，涉及到神学，涉及到教义，我们就用头脑来思想，我们要用头脑来思想，但是神是灵，我们怎么用能思想来思想灵呢？所以不要讲其他的，唯独基督。但这个基督被他掏空了，拿着一个空壳到处贩卖，外面包装成耶稣，其实里面可能是乔治，你都不知道。那有人听了所谓这样的福音，以为自己信了耶稣，但其实信的可能是詹妮弗。所以当有人说唯独基督的时候，就犯了一个方向的错误。唯独基督，基督会救我们，唯独基督最后推导变成唯独我们得救，唯独我们得救就变成唯独我们的荣耀。而这个呢，所以这个时候宣称说，只要讲信耶稣的，只要讲耶稣的人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就是约翰一书四章二节。约翰一书四章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所以他们会说，哦，我认不认耶稣呢？认，我当然认，认耶稣是神变成人的样式来的，所以是圣灵引导我这样说的。你不能说我是异端。我在这里讲，不是说很多的人，我在这里说不是说很多福音派的教会是异端，不是这样的。我单单的是说，如果 不传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那个最核心的信息，因为有的教会他们连这个最核心的信息都不讲。在这个信息之上，你稍微加一点别的，你稍微偏一点，也就那么地了。虽然你不一致，虽然你不忠于圣经的信息，但是如果连核心都不讲，那就是异端，没得说。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说，就说哪有那么多异端啊，满大街都是异端的话，就你一根独苗不是异端，神也太无能了吧。听不听我这样的话呢？那我说这反而是神的大能的体现，就是在满大街的异端当中，神还让他真正的儿女能够持守信仰，这就叫神的大能，这就叫神的大能。那么当然了，话再次说回来，我们在这里不评价是否真的满大街的异端，我们不评价这个，因为我们也没有做过调查，或者最终只有神知道。但是呢，至少我们知道说，如果福音核心都不讲，那真的是异端。所以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喜好和思维展开想象的翅膀，说神有大能啊，那应该没什么异端，只要是基督徒就真都得救。这是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也想了，可是是那样吗？我们不能来随便理解圣经和圣经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那么刚才说到约翰一书四章二节，我们怎么回应呢？怎么回应呢？他说的对呀，凡认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的，灵就是出于神的。那我如果我这样传讲，只要传讲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但是后来把它掏空了，我们怎么得救？不知道。我们得救以后怎么样？是不是神的荣耀？不知道。那他真的是不是异端吗？我们怎么来回应呢？看马太福音五章七节，马可福音五章七节，马可福音五章七节有一个东西在大声呼喊，说呼喊什么呢？看到耶稣呼喊说：“至高神的儿子。”是一位弟兄在呼喊吗？是一位姐妹在呼喊吗？在马可福音五章七节，是一个鬼，是一个邪灵在呼喊说：“至高神的儿子。”那我们不用再往下读，我就反问一句：这鬼认不认耶稣是神变成人的样式来的？那我再反问一句：谁要认这个鬼做弟兄呢？所以在马可福音和约翰一书这两处经文看上去好像不一致，是马可写错了，还是约翰老糊涂了，写出错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不是神话，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们有可能的对约翰一书四章二节简化性的理解，简化性的理解。那么在约翰的思想里呢，耶稣是来干什么？干什么呢？耶稣来变成人这件事不是一个空壳子，而是里面有丰富的内容，包括耶稣真的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吗？耶稣是来做什么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在里面是要回答的。不是说光认耶稣，更重要的是要认耶稣来了所做的事情。那如果有人讲的信息跟圣经里所记载的耶稣所做的事无关，大部分都是关于信耶稣可以怎么样带来这个世界上的好处，或者可以给你带来怎样的超越性的神秘的体验，你就知道他讲的其实不是耶稣，而是另外一个名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随便添上什么名字都可以，因为都无所谓，他不是耶稣。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给别人讲自己信主后美好的生活状态吗？让人信主吗？如果福音是这么个传法，我们想一想，保罗会跟别人分享什么？保罗的拉着人的手，那我以前有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拉着别人的手，很真诚，确实很真诚，就是在讲说啊，怎么怎么好。保罗会怎么样？拉着别人的手，信主吧，可以又饥又渴，可以没有地方住，可以被人骂，被人逼迫，被人毁谤，最后还可以殉道。如果这样讲的话，保罗只能这样讲，他还能说什么呢？ 如果不讲那个福音核心的信息，保罗拉着人的手这样传。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讲的是耶稣在救赎的历史中的作为。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讲的是主耶稣在他的生活中给他的小恩小惠。那么你要人信耶稣，是因为相信耶稣在历史中救赎的那个宏恩，还是有一天给了你一个小恩小惠，你很开心，你跟别人分享？那么耶稣在历史中的救赎史中的作为呢，我们传福音必须讲，不讲这个就不是在传福音。关于你自己的见证做补充没问题，很好，让人看到神不单在历史中有那样救赎的宏恩，那么在生活中也是又真又活的神，很好。可是千万别这个救赎的宏恩不讲，来讲小恩小惠。所以转了一圈回到安息日，如果说安息日是纪念神的救赎，没有哪一天比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更适合我们去纪念。那么当我们看到说创世纪二章三节和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信的人得以进入神的安息。信什么的人呢？信基督的人。那么就回到刚才的第一点，我们信基督的人当然要思想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更要纪念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第七日的第一日来思想基督耶稣所带来的让我们可以进入安息的救恩，并期待着真正的安息。那么再次有一个创造与新创造的对比，创造与新创造的对比，这次我们没有时间展开讲，也许下次可以讲一点。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神创造了时间空间，那么之后呢，神在他所创造的时间的里面创造了光，就有了第一日，那么开始了接下来的创造。同样也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神开始了新的创造，也就是救赎。所以我们现在的安息日就是主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神的创造，七日的第一日神的新创造，神的救赎。所以讲了这么多，为什么说要把吃喜和安息日的问题拿出来这么讲这么详细呢？是因为我想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一个概念，英文叫 already not yet， 中文可以翻译成已然未然，或者用白话说就是已经差不多了，但最后还差那么点，还没办法。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已然未然的概念呢？这是神借着保罗启示给我们的一个经典的模型，在圣经里面的。那么这个模型可以有不同的层面来理解。我们先看看什么事儿已经办好了呢？什么事儿已经已然了 ，already 了？对基督徒来讲，已经办好的事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不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活出神所要求我们活出的样子，不是说我们在等死，死了之后我们说哦，死亡是新的开始，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死亡在我面前死了，所以我死后就可以有跟神一同作王，那一切都完美了，并不是那样，而是我们现在就已经有能力并且应该活出新天新地的样式。所以说我们基督信仰不是说一个纯粹的盼望，而是一个现实，一个现实。我们是怎么把在现实中活出那个还没有在这个地上真正实现的一个仍然是现实，一个新天新地的概念，怎么把它活出来？打个比方，你就像是一扇门，门上这么一个猫眼，别人透过你可不可以看到新天新地的美好？虽然有一点扭曲，你透过猫眼看，哎，一张奇怪的脸或者一个奇怪的景色，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虽然扭曲。那你说我敢不敢把我猫眼拆了，开一个大点的洞，让别人看，别让别人看到那么 扭曲的心天心地，而是看到更好一点的、更大一点的。或者我把门换成玻璃的、水晶的，要最透亮的，让别人一看到你就敞亮的看到心天心地，与神美好的同在。那有人更实在说，所以这就是比方不好的地方，有的时候直接把门砸了呗，砸了人家不就直接进去了吗？那当然就是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你是门，把你砸了，别人也不能从你这门进去。当然这就是比方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跟这些比喻较真。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还有没办法的事情，未然 not yet， 就是基督还要再来，他现在还没来，所以他还要再来。再来干什么呢？审判。记不记得我们说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就直接该死，该受终极审判。这个时候你可能在想说，刚才说神有绝对的权柄，哦，所以违背绝对的权柄就该受严厉的惩罚，该死。可是说要受永远的惩罚也太过了吧。那么这里我们就补充一点，亚当和夏娃在违背神绝对权柄的同时，放弃的是什么？放弃的是神给他们预备的永恒的与神同在的美好，他放弃的是一个永恒的美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不与神享受美好的同在，不意味着消失，不意味着变成不存在，而是意味着与神的震怒同在。那么什么是和永恒的与神的恩典和慈爱同在来相对呢？就是永远的与神的震怒同在，接受永远的刑罚。所以回到刚才的话题，亚当和夏娃没有马上接受这样的刑罚，这刑罚一拖再拖再拖，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刑罚了。基督替他的人受了刑罚，所以当神再一次审判的时候，那些因着恩典借着信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的人就可以进入新天新地，那些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仍然要受那刑罚，因为那本是该受的。所以基督徒就知道说，哦，既然已经虽然已经得救，已经经历神的美好，但是还有那更美好的。圣经说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进入新天新地，这个概念很重要。所以我们最终的状态不是一群灵魂在新天新地里飘，而是有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在新天新地与神一同作王。所以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我就想起最近踢的两场足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欧洲冠军杯的比赛，两场半决赛是两回合制的。那么两支德国球队，拜仁慕尼黑4-0拿下巴塞罗那，多特蒙德4-1拿下皇家马德里，这叫什么？这就基本上叫已然未然，基本上叫 already not yet。 他们已经基本上一只脚踏进了决赛，但是还剩一场比赛，还差那么一点。那么我们大家跟着我一起想一下，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两支德国的球队，两支大胜的德国的球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呢？会用一种怎样的心态来踢接下来的比赛呢？是很懒散吗？因为问题已经不大了，还是心中充满着这种说，我进决赛了，我迫不及待了，每天的训练非常很有激情，期待着这场半决赛第二回合的到来，拿下那个队进到决赛，甚至拿到冠军杯，是一种很积极的心态。那么基督徒也要看到这种积极的心态，也是我们基督徒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所应该有的，因为我们的确信的程度比他们的还要大。他们4-0下一场被踢了5-0怎么办？有可能，但是我们这种已经是基督已经为我们赎了成就了，我们的确信是100%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已然未然的另一个层面，是什么层面呢？就是说虽然耶稣来过了，但这个世界仍然在败坏中，还要面对神最终的审判。那么关于这个堕落的世界，最近在眼前的就是你的家人。那么比方说孩子的悖逆，有的时候我看到天信犯错误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就跟天信说，这都跟你讲了800遍了， 你怎么还犯这错误呢？反正天心还小，也不知道800遍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怎么爽我就怎么说。那还有夫妻之间的口角，说到这个我也很感谢主。这个学期萧静学了一门圣经辅导的课程，我就发现哎，随着学期的进行，我们的口角越来越少了。这个在这里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哎，不是圣灵改变我们吗？怎么说萧静没有被圣灵改变而被圣经辅导课改变了呢？这里圣经辅导学的是什么呢？还是圣经。所以圣灵借着圣经来改变人心。而且这门课呢，这门课的作业不让你写别人的东西，都让你写自己的例子。也就是说呢，萧静必须要看着圣经啊，看着这个作业的要求来思想自己在生活中的罪孽过犯，思想对我的不顺服，所以他的变化越来越大。那当然呢，这里也不是说我就没有问题啊，而是说萧静真的有很大的变化。那么所以你想学圣经辅导要来辅导别人，自己要先被神辅导。那么借着神的话呢，在圣灵的带领下更深的认识自己。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期待着是另一种方式，我们期待说圣灵的大能就那么临到，咵一下被打倒了，然后起来成圣人了吗？这种改变方式吗？那持这种想法的人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没错，神永远是第一因，这个没错，最终改变人的就是神，但是神也是通过第二因来做工的。什么叫第二因？就是我跟萧静有口角，我俩之间的口角就是神要利用的一个因果关系，一个过程来改变人。所以这也涉及到我们常说的称义和成圣。我们称义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是靠着圣灵的重生，没错，但我们的成圣呢也是靠着圣灵，但是是可能是借着生活中各样的事情。所以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信主了，然后整天像皇帝一样，别人都伺候着他，这个人的生命怎么改变？能不能想象着这样一个人突然有一天变成有基督的样式的仆人去服侍别人呢？不会，神就是要在各样不完美的环境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有爱子基督的样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环境不好，我们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其实我们要多想一想，神爱我们，要我们改变自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别人都变了，都变得很好，就你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都变得挺好，我可以无所谓了，那你的生命怎么改变？所以刚才讲的是身边的人际关系的不完美。那么放眼世界呢，各样的天灾人祸，感性一点的人可能说这个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了，没盼望了。理性一点的人可能说这也正常，按照概率来讲有天灾人祸是合理的，这么大世界这么多人，没有问题的概率太小，不太可能每天都啥事儿没有。那么这种想法大有问题。首先什么叫合理，什么叫正常？堕落的人把受咒诅的世界称为正常，把扭曲当作一种常态。那么我记得小时候每到年终岁尾就要做回顾和展望，写类似这样的作文。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更大范围的回顾和展望呢？回顾神起初创造人类的美好，展望神将要给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更加的美好。太少有人做这种思考，大家都活在当下，不去想说我从人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那么导致什么后果呢？要么活在苦闷叹息当中，要么想办法去赚取这个世界上的好处，赚得越来越多却无法得到心灵的满足。可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直接的并且根本性的决定了你生活应当有的意义。你说你不管前不顾后，只管当下，没有比这更没有逻辑更没有头脑的生活方式了。你可能说我管了呀，如果一直往前推可以说我是进化来的，展望未来的话，我死了就灰飞烟灭，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我的意识 所以享受当下呀。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当然的把这种理论拿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可是我劝你跟对自己更负责任一点。我们想一下，你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你说大家都这么认为。那我问大家为什么都这样认为？你说书上看的。我问书是谁写的？你问什么书？我说进化论。你说可能是达尔文吧，追溯到达尔文。那我问你为什么觉得可以相信达尔文？为什么呢？你说这是科学，大家都信，而且看上去是合理。那我问你知不知道科学建立在信心之上？你说什么？我以为科学建立在实验之上。你怎么说科学建立在信心之上呢？可是科学需要大大的信心。我们没有时间展开讲，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知不知道引诱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撒旦说的话看上去也是合理的？你知不知道那些相信进化论同时反对圣经启示的神的人都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你说凭什么说圣经就是真理？为什么其他人说的就不是真理呢？那这个问题就问到点子上了。你要么相信圣经，要么相信其他一些人的理论。我希望把你带到这个点上，你可以看到这一步。不是说哦，圣经就是一本书，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个好像不可动摇的坚固的大厦一样，一直就是这样的。不是，归根结底就是那么一些人的思想。这些是什么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把自己的科学建立在信心之上的人。那么你说怎么知道有些这些大家都相信的理论是错的呢？你看，如果你读哲学科学的书，你会发现这些学者在尝试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建立一个循环。那么在这个循环之中，他们的理论可以自圆其说。然后你跳出这个循环，你退一步看，他们的循环是基于什么呢？在什么基础上他们建立了这个循环呢？你会发现哦，他们的世界观给不出这样的一个基础，因为这个基础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只有建立在神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谈任何别的东西。不建立在神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面，哦，不跳出这个圈子好像什么都 OK， 一跳出这个圈子太不符合逻辑了。那即便你回去说你回去真的读了一些书，你发现哦，好像是这么回事，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伦理好像都不一致，但是你说我凭什么相信圣经呢？这也是核心的问题。凭什么相信圣经？那就是谦卑下来读圣经。你读神的话，你会看到神的能力在里面。如果你不读，那没有办法。那么对基督徒而言，有天灾人祸是不正常的，但又是必然的。为什么说不正常呢？我们怎么能说一种在咒诅之下的世界，一种在最终的世界是正常的呢？有天灾人祸是不正常的，但是又是必然的，因着亚当的堕落带来全地的咒诅。所以对基督徒而言，一方面我们理当有一将胜勇追求扣的姿态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了，并且有一天我们会和神一同作王。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对这个世界的苦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知道说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启示录21:4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那个时候，启示录22:5说，我们要与神一同作王直到永远。那么只有在与神一同作王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是一种作王的安息。而这个真正的安息，结合希伯来书3:4的相关经文，我们知道是神在创世纪2:3就应许了的。我们要靠着基督的救恩才能得以进入。那么安息日仍然是影，形体仍然是基督，只不过因为基督徒还有更荣耀的盼望，所以安息日呢也仍然在他的救赎史中有他预表的意义。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启示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更深刻的来认识你，了解你所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还有那在未来的更美好的盼望，但是这又是有确信的盼望，所以真是让我们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你重生了我们，我们有能力活出我们在新天新地当有的样式。祝福我们接下来一周的工作、学习、生活，这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在各样的地方做各样的事，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